暑天医治第十四期，路加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，约翰所差的人既走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：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？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：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请注意接下来耶稣说的什么。我有天正读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的标准做法之一是，这不像是一种仪式之类的，只是我设定的。我这样做，想都不用想，就自然这样做。就是我甚至开始读圣经之前，我已决定了，凡我读的，我都会相信。这并不意味着当我读的时候都理解了，即使我不懂，也相信。一旦我相信了，那就取决于神，借着圣灵带给我理解。但我若不信，他甚至不需要让我理解，首先选择决定相信，这就是我的做法。这里他在第二十八节说，有次我读到这儿，有点震惊到了，我停下来又重读。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。我读到这儿，心想等一下，就像我说的，我已经决定相信耶稣说的，我相信，但这怎么会是真的呢？因为你看着约翰，他是最伟大的先知。我开始想，圣经中有很多大先知，有摩西分红海，以利亚叫火从天而降，圣经里有很多这些相当强大的先知，而这里施洗约翰，他甚至没有那样的奇迹，那他怎么是更大的先知？神首先问我，什么是先知？每当神问问题时，他不是在找答案，他知道答案，但他想你意识到你不知道答案。与其假设你知道答案，不如去找出他说了什么。于是我考察了先知这词，字面意思是一个从神那里得到信息的人，或者一个为神说话的人。我说好，那有些帮助，因为现在约翰要成为最伟大的先知，他不需要奇迹，他只要有最伟大的信息。既然他是最伟大的先知，他应该有最伟大的信息。如果约翰有最伟大的信息，那他的信息是什么？相比其他先知，他的信息最大。那其他先知的信息是什么？所有其他先知一直在说他要来，他要来，他要来了，这就是他们几千年来的预言。他要来了，他要来了。约翰是第一个站起来说他在这里的先知。他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我说这问题解决了，约翰是最大的先知，是因为他有最大的信息，最大的信息是他基督在这里。然后我继续读下一部分，真的让我很困惑，因为在耶稣说约翰是最伟大的先知之后，他说，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。我原本对约翰最大已经有问题，倘若如此，我就更想不通，即使我是天国里最小的，我也比施洗约翰更大。神啊，那是怎么回事？神说，很简单，所有其他先知都说是他要来了，约翰有最重要的信息。约翰说基督在这里，但约翰也说去吧，看他的往旷野去。神说没有基督徒会说去吧，因为他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抛弃你，他在你里面，他长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。这就是我们比施洗约翰更大的原因。我不在乎你是谁，我不在乎你是否如耶稣所说的是天国里最小的。 即使你在天国里最小，也大过最大的先知。当你读到这些，就会开始意识到，对于这个新人，对于这个新造的人，有些东西也许我们还没深入了解到，没有真正理解新造的人带来了什么。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个新造的人真正是什么，我们为什么大过施洗约翰？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与众不同。他把这宝贝放在这些瓦器里，我们就能将神的大能、神的灵、他的品格和他的性情带到世人面前。我们通过准确代表他而做到这点，因为在我们灵里，我们已经被重造，能够承载永生神的灵。在我们之前没有人这样。在旧约中，神的大能、神的灵会降临在先知身上，但这不是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他要内住在我们里面。耶稣说，真理的圣灵与你同在，也要在你里面。耶稣做了区分，他与你同在，将要在你里面。他说，我去与你更有益，我若不去，就不能差圣灵到你们这儿来。我最好去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会永远在你里面。阿们。我们还没深入研究到这一个程度，看到拥有永生神的灵会有什么结果。正如我在上节课所说的，我们讨论的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之灵，这就是你里面潜在的力量。若他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保证他能解决你面临的任何问题，那是有史以来神的大能在宇宙中最大的释放。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里面所拥有的，并且活出来。没有其他人能够说基督徒能说的话，没有任何人，甚至旧约圣徒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结尾说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想想这点，他们在等我们，他们在等我们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开始告诉我们，有着许多的见证人。他说的见证人是谁呢？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说的信心伟人。他列了很多，然后他说，那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，他们都在看着你，他们都在想用你有的做些什么吧。要是我们知道，要是我们得了你拥有的，我们早就做些什么了。看看旧约圣徒所做的，即使他们没有我们所拥有的，我们应该做和能做的比旧约圣徒还要多多少呢？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我们应该用我们所拥有的做更多的事，但最终我们分心了，我们被这个世界的忧虑和其他的事情占据了，而不是凡事遵守神的话，不总是进入神所预备的事。经上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想想有多少善功可做，神有他给你的任务清单，有他自己的日程安排。他说，这是今天的，这些是我列出的期待你完成的善功。为什么？以便这样你可以得救吗？我们已经得救了，因为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做这些事，这不是为了得救。我做医治服事，不是因为病人会得医治，而是病人得到了医治。换句话说，人们说，如果我看到什么，如果我看到神迹，就会被激励努力追求。耶稣说，不，你看到信了是有福的，没看到就信了的就更有福了。我们已经更有福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肉身的耶稣，没有看到他当时所行的神迹，但我们选择相信，这需要更大的信心。我们的信心已经超过那些过去的人。我不是在贬低他们，神祝福他们，他们站在很好的位置，但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在现在的位置应当做什么。神已经预先安排好了我们要行的善功。每当你经过生病的人，那是你行善功的时候。神使他与你相遇，与你碰上，使你得以成就神为你所预备的善功。 不是因此被定罪。我没为每个我见到的人祷告，不至于这个，在于你明白神想要你参与到这些事。为什么神想我们为病人按手祷告？其中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人们远程得医治，如何归荣耀给神？因有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知结果如何。有很多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归荣耀给神，不是当我们听到他们的见证时，而是在我们按手的时候。我远程为人祷告时，我已经归荣耀给神了，因为我知道若我做我该做的，神会做他的部分。这就是信心。信心不是等待听到结果，信心是在你听到结果之前就明白和相信。我可以给你们至少4到5个例子。我当时在北卡阿什维尔办特会，当时我们在3个不同的家庭聚会，我每天都在不同家庭教导。我在一个家庭从9点到上午分享信息，出去吃午饭，饭后去另一个家庭教到大约下午3-4点休息吃晚饭，然后我去到第3个家庭教导，从晚上6点到大约9点-10点，有时半夜12点或更迟。每天这样大概1个多星期，每家都有不同的人，这是我们当时能做的，因为当时还没有教会邀请我们。那里有一个牧师听说了，就邀请我周6讲道，于是我们去他的教会讲道。第二天星期日，那天应该是星期6，我们准备做医治服事聚会。我们中午休息时，一位女士说，你能和我一起去为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小女孩祷告吗？我说好，我很乐意。我们去了她家，她母亲正在准备带小女孩去医院，她每周都要换几次血，这对她来说太多了，实在很困难。她只是个小女孩，白血病正在要她的命。我们到那时，她躺在沙发上，脸色苍白。我们到那儿后，带我们到那的人基本上是让母亲忙起来，因为很多时候当你服侍孩子，父母会插手，如果你很严肃对敌人发话，他们就不喜欢。不管怎么样，面对孩子我会非常谨慎怎样服侍，因为你不想让他们害怕之类的，你要更加柔和。但很多时候父母会插手，很多时候当你服侍他们的孩子，父母里面的魔鬼会激怒，疾病会导致这东西激起父母的干扰。我们发现服侍孩子时，最好分开他们在不同的地方。坐在这个小女孩旁边，她甚至起不来。我和她说了点话，告诉她我要做什么。我说我会按手在她身上，我说结束后你就会好了，你会得医治，这样可以吗？她说好的。于是我就把手放在她的头上发话命令，我没有说魔鬼你走，我没有，就是按手说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得自由。如果我说得自由，那魔鬼知道他一定要走。我不用告诉魔鬼走，但要让他自由，他就必须离开，必须服从。耶稣就是那样吩咐无花果树，他没有告诉无花果树去死，他只是说以后无花果树永远不结果子。无花果树得弄清楚怎样才能做到，他说哦好吧，我必须死，他就这样做。你不用非常具体，我按手祷告了，没有看到及时变化。我们吃过午饭回去聚会，母亲带小女孩去了医院换血。当我们那天晚上回来聚会，我站起来问大家晚餐吃得怎么样，一切都好吗？大家说我们吃了晚饭很好。我说好，让我告诉你我做了什么。我去看神医好了这个白血病的小女孩，虽然没有人说什么，很奇怪的是，就像我听到了整个会众在说你看到了什么，他们甚至都没说出来。我就回答了，我说哦好，你们在想我看到了什么，你们就是那种要先看到什么才能信的人，你们应该到处跟着我，因为我信，就因为我信所以我会看到。你要看到才能信，你最好到处跟着我，当你跟着我，因为我信，你就会看到。他们变得很安静，因为我对他们很直接。 人们在某些方面很宗教，我责备了他们，但要记得我当时什么也没看到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回到了我所在的房子。头一件事，我听到说小女孩不需要换洗，那是个好迹象。第二天早上，大概6点半，丈夫和妻子在楼下，我在楼上，房间里电话响了。我听到电话响，但我没想什么。突然听到大喊，库里弟兄，紧急情况，紧急情况，你要来听电话，请快点下来。就是在那尖声喊叫，我快速跑下楼接了电话。电话那头的人在尖叫，尖叫意味着两件事，要么有人得医治，要么死了，通常是这两者其中之一。我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静下来。我问发生了什么事，那个小女孩的母亲说，我女儿，我的女儿，她坐起来了，她有8个月左右没有坐起来了。今天早上我进去时，她说想要早餐，她从不吃东西，没有胃口，我得逼她吃东西，她今天吃的比我还多。我说很好啊，她得医治了，她说她很感谢。另一个例子，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，就在河对面，
我把我的女儿还给了她，她在那里还是激动得不停。其实我那天离开她家时，我看到她仍然躺在沙发上，没有快要坐起来之类的迹象。从发生到现在还不到24小时。
在一个汽车旅馆会议室里开会，有些不同的人在那，约翰·雷克的孙女在那，雷克曾在一封信里提到过的，当时还是小男孩的也在那。我要见他们，跟他们谈谈，本来就是很好的会面了。在那2年前，我们去了那里，在太平洋学院教授 DHT， 在那大学礼堂里，大约有1400人参加了 DHT， 那是一次很棒的会议，完全挤满了。要等医治服侍，我们必须在礼堂的平台上来做医治，那是一个很大的平台。我们让人们上来排成50个人一队，我们排了3次队，你就知道那平台有多大。然后我就走过去祷告，祷告不是很长，就是一个个下去触碰，说奉耶稣的名痊愈，奉耶稣的名痊愈，沿着整排走下去。当我走完一排，他们就会离开，另一排会上来，我们就这样一一祷告。在前面有一个男人在担架上，因为摩托车车祸从脖子以下瘫痪了，医生说再也不能走路了，他只有5%的机会活下来，但再也没有机会走路了，所以他来了。当他们在排队时，我下了平台去，到那儿碰了碰他，我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和腿上，说奉耶稣的名，现在从头到脚痊愈，命令腿脚开始正常运作，所有神经正常运作，有时讲具体一点，有时不用，都不重要。所以我就发话命令，大概30或45秒，然后回到平台上继续为人祷告。大约20到30分钟后，他周围的人群发出了喊声，我说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们说我们碰他脚趾他能感觉到，我们碰他的腿他感觉得到，他之前感觉不到。我说荣耀归于神，太好了，我们打破了那东西，我们赢了，其他东西也要消失，不要停在那儿，要继续推动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部分，剩下的也能做到，如果剩下的做不到，这部分也做不了。所以我说他要得自由，我们命令生命，命令医治，奉耶稣的名，然后继续给人祷告。离开之前，我没看到他有任何变化，我听到人说他腿部开始有感觉，所以我知道他恢复感觉了，但还不能动，没有跳下担架跑起来。如果能跑自然很好，我会很高兴，我敢肯定他也是，但这没有发生。接着我们离开，在外面餐馆吃饭，有对夫妇坐那儿，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，我之前见过他们，为那女人祷告过，他患过乳腺癌，
但我们经过时，他们坐在那里。他们说：“库里弟兄，我们不知道你来这儿了。”我说：“是，我们刚刚结束会议。”他说：“不知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你在这时，我妻子排队让你祷告过。”我说：“真的？什么原因？”我不太记得了。他说：“他患有乳腺癌。”我说：“现在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他完全得医治了，医生说他完全好了。”我说：“很好，你有发见证给我们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我们一直想，但总是忘记。”我说：“写出来让人知道会很好，因为我们伸展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不放手，在我们得到完全治愈的见证之前不会放弃，还在继续努力。即使我没去想，但有些事还在运行，因为信心不是靠你想来起作用，信心是从灵里发出来的。你连上并留在那里，直到事情完成，你不把它收回来。你收回来，通常因为没看到什么发生，你说什么也没看到，所以我想没发生什么，你就撤回了信心。所以不要这样做，就把它留在那儿，让它像水管浇盖植物一样，直到事情完成。所以我们和他们聊了会儿，那个女人完全得了医治，还没寄给我们见证。接着我们离开了。大概两年后，我们回到了那个地区，在贝斯特维斯特酒店，在会议室分享信息。休息时，我看到有个人穿着西装在后面走，我没想什么，去冰箱拿可乐。当我经过这个家伙时，这个长相英俊的年轻人说：“库里弟兄，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我说：“你看上去很脸熟。”“我不太记得了，人很多。”他说：“两年前已在太平洋学院，我是那担架上的人。”我看着他：“不是吧，真的？看看你，你得医治了。”他说：“完全得医治了。你离开后一周之内，我开始有感觉，开始可以动。然后有一天我醒来，看到衣柜上有样东西，我从床上起来，走到那儿把它拿起来，我都没意识到我在走路，但我完全康复了。他没有感觉到医治，但他得医治了。如果医生给你做局部麻醉，你可以看着他们切伤口却感觉不到，那么天地的神当然可以医治你，而你却感觉不到。如果你等待这种感觉，很多时候即使你得了医治，你也不会体验到这种感觉。有些人虽然得了医治，然后因为他们否认，并最后又回到了他们身上。你需要见证你的医治来保持它，那有一个过程。我之所以说这个，是因为我盼望大家明白，我做我在做的事，不是因为我看到人们得医治了，我看到一直发生，是因为我做我该做的。阿们。很快跟大家再讲一个例子，这其实在我笔记上是针对这个讲的，不是随口说的。我们在2005年受邀请去了意大利，在罗马传讲了保罗的福音，去了保罗和彼得当时下监狱的地方。我们去参观了所有这些，还去了罗马竞技场。这趟旅行非常令人惊奇。我们本来在雷焦卡拉布里亚待了一周，然后去罗马参观梵蒂冈。我们正巧在教皇出来时在那儿，有点酷，从没现场见过教皇。回程时我们飞去了伦敦，带家人去维多利亚游览下市区，去参观一些不错的地方。进城去了唐宁街10号白金汉宫，白金汉宫那里很多人，我们看到王室一家走了出来，所有人都走了出来。我从没现场见过现任美国总统，我在这儿看到了教皇，然后看到了英国女王，只是碰巧我们在那儿。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，然后上了火车回到美国。我们那时在意大利，首先是在雷焦卡拉布里亚，我们在这里要从市区上去，那是使徒行传中的特洛亚。保罗在那讲道，就是在雷焦卡拉布里亚同一座城市，那里有座教堂，
他们说是在保罗传道的地方上见的，就是经上记着他讲到半夜的地方。他们说就是在那儿，那里有一个蜡烛。按传统说法，他开始讲道时，他说，我想讲道，那蜡烛是在犹太会堂。有一次他们说，好，我们让你宣讲，但你只能讲到这支蜡烛灭了。当它灭了，你必须停下来。传统的说法是蜡烛通常持续三个小时，但那次蜡烛最终持续了超过12个小时，这是一个奇迹，让它讲到深夜。好了，那是传统。
我们在那里住在酒店里，实际上是公寓，是邀请我们的人的房产。楼下是制作橄榄油的橄榄油榨汁机，到处都能闻到橄榄油的味道。和我一起旅行的还有我妻子、女儿和岳母。和三个女人一起旅行，我就要负责三个女人的行李。意大利的电梯就像壁橱，非常小。当你在意大利跟人一起坐电梯，要是你不认识他们，当你下电梯时，你就会非常了解他们了，因为你们挨得很近。我们上了这部电梯，把行李放上，我不能跟他们一起上去，电梯装不下我们所有人。酒店大概一共7层，有可以走的楼梯。那时我比现在年轻些，就算这会儿我也不觉得自己老，所以我想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。他们坐电梯，我就走楼梯，等他们出电梯，我会在那儿等他们。我确实赢了他们，但我没有等他们，我开了门去了露台。每天我们开车从市区到山上，有那个漂亮教堂的地方，我就开上去。路很窄，常常擦伤车，大家都习以为常。最后有一天，他们说，库里弟兄，这边有个年轻人中枪，他脑死亡了，他们要拔掉插头，他们要到法院告他叔叔，因为开枪射他的是他叔叔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事故还是蓄意的。他们说，你能给这年轻人祷告吗？我说，好，我们去吧。我们就去了医院。意大利的医院和这里不同，首先他们不让所有人进去，只让我进去。他们告诉我，当你进去，叫安杰洛的男人就在拐角处，你会看到他。我说好，他们让我进去了。我进去时，他们让我戴上手套、口罩，我就进去找安杰洛。看到他，我走了过去，看了下四周，他在一个有12个人的房间里，很大的房间，跟这差不多大，每人一张床。我环顾四周，里面有窗户，上面没玻璃，敞开的，鸟儿飞进飞出，他们却让我戴上手套。我就想，为什么鸟飞来飞去，我却不得不戴手套、口罩，实在很想不通。我走向安杰洛，按手在他身上，他躺在那里，眼睛抹了药膏，他什么都看不见。他躺在那里，机器都开着。我把手放在他身上，我说，安杰洛，我来这里叫醒你，醒过来，奉耶稣的名，当你醒来，你的记忆力是完美的，你会记得一切，一切都会很好，你的身体会运作正常，奉耶稣的名。我就转身走了，没看到任何东西，显示器没任何变化，什么也没有。我走到门口，一大群人在门口等我。我跟大家讲这个是有原因的，盼望大家明白这背后的原则。我一走出门，他们说的第一件事是，库里弟兄，神对你说话了吗？我说，有。他说，哦，神说了什么？我说，神说，我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马可福音16章。他说，哦，主没有对你说话吗？我说，有啊，对我说了。他说，主说了什么？我说，主说，我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他说，
所以主没对你说话。我说有啊，他对我说了。我们重复着这样的对话。有些事你必须意识到可能已经听过了。我妻子多次告诉我，我是他见过的最固执的人。就像我一直说的，这不是固执，一旦成圣了，这叫坚毅，我可以非常坚持。所以我们不断来回这样说。他们一直问，我一直这样说，是马可福音十六章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但主没对你说话，我说，主说了。他说了什么？我说，主说了，马可福音十六章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所以我们一直这样重复着，我很坚决，不会让步，不会停下来。他们最终放弃了，说，好，我们回家了。我说好，就各自回去。回去的路上，这是第二件事。关于意大利有两件事，安杰洛和吉拉多，吉拉多棒极了。这是意大利手工冰淇淋，地球上没有可比的了。我并不是很爱甜食，我的糖分都来自可乐，除非有吉拉多，我肯定会吃。意大利冰淇淋没得能比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们停下买了吉拉多，这就是我对吉拉多的介绍，是与安杰洛连在一起的美好记忆。哪怕安杰洛死了，有吉拉多也会是个美好记忆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回去了。那天晚些时候，我们在这个顶层公寓那里有个对讲系统，带我们来这的人打进来说，库里弟兄，我可以过去跟你说话吗？我说可以，他就过来。我打开门，他站在那儿。我知道有什么事，他看起来很奇怪。他说话拖拖拉拉，嗯嗯啊啊。我说，说吧，都讲出来，到底怎么了？他说，安杰洛。我说，安杰洛怎么了？他说，安杰洛他死了。我说，什么？他说，他死了。他死了。我说，哦，这让我很吃惊。他站在那儿，他在等我给借口，等我告诉他为什么没起作用。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，谁都没说话，因为他在等我找借口说点什么。我不会让我的信心失效。我按手祷告了，说了你会活着醒过来，所以我不要改变任何事。情况有变，并不代表我也要变。神的话永远立定了，对吗？那就是我的立场。所以我就站那儿对视了很久。最后他说，好吧，我们明天早上见。他就离开了。第二天要继续讲道，我告诉妻子要去散散步。他知道那意味着我要去祷告。我喜欢这样祷告，就是出去走一走。我去坐电梯，电梯门一关上，我就开始跟神说话。我开始说，事情不该是这样。你不是差我绕了半个地球到这儿来给人虚假的盼望，我来这儿传讲医治，人到死了。我说，安杰洛活着，我不在乎你怎么做，你要复活他，你叫他死里复活，要么安杰洛活过来，要么我退出。我说，我不能这么服侍。我坐电梯下到最底层，当门打开，我就停了。我不会在任何人面前那样跟神说话。接下来45分钟，我出了电梯，四处走走，方言祷告，这就是我所做的，到处走走，方言祷告。最后我回去睡觉。第二天早上回到会议室，我连好了麦克风。当我走上去，有个人跑到我身边说，库里弟兄，你听说安杰洛的事了吗？我说，听说他死了，这是我听到的。他说，不不，安杰洛活着。我说，我没听说。他说，哦，是的，他活着，他醒了，他能讲话，啥都知道，一切都很棒，安杰洛活着。我说，荣耀归神，太棒了。他说，库里弟兄，昨天我告诉你安杰洛死了，你看着我，你说，嗯，这让我惊讶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 我停下来说，因为我不习惯失败。然后他说，嗯，就像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启示，我们不应该失败。我走上讲台，女人都坐一边，男人全坐另一边，女人头上还戴着花边的东西，一切非常适当得体，除了一个年轻人，他进来穿着带英文的衬衫，他不会说英语，衬衫正面有非常粗俗的英语，但他穿着很得意，是英语，我是美国人，他穿这件衬衫是为了向我们表示敬意。我心想，他知道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吗？
那字以 F 开头，写着大大的。
我的翻译就问，那是什么？
我说，你不会想要知道，但他不该在这穿。其他人总算告诉了他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，你可以看到他震惊了。他跑到一边脱下来，把他内翻再穿上，回到座位上。令人惊叹的是，等我上到讲台，关于安杰洛的事传开了，这个地方拥挤到连过道都走不过去，要绕过人群走过来。他们整个前排排着轮椅人，坐在轮椅上，大家都来了。这个教堂是全新的，从来没有人在这里讲过道，他们让我成为第一个落成和献堂的人。教堂建在这座山的顶上，墙壁被建成是可以活动的，你可以移动打开它们，敞开漏风的，风会吹过来，天气很舒适。打开这些墙，从山顶上往下看，可以看到整个地中海，是我去过的最美丽的地方之一。那天外面人多到一个地步，必须打开大门，拉开墙壁，因为人很多，这样就能安排更多人。因为刚刚发生很大的神迹，午餐的时候他们带来吃的，问我要啤酒还是葡萄酒，我说啤酒还是葡萄酒都不要。我说我们要有祭坛护照吗？要有传福音聚会吗？因为人人都在喝啤酒和葡萄酒。我就说不不不，在五旬节派的文化下长大，我父亲是酒鬼，我讨厌啤酒，我讨厌酒。我看着这些，我想我要让你们都得救，因为显然你们都要去地狱，这就是当时我想的。他们说我们都这样做的，去法国我们都会喝葡萄酒，在这儿我们都喝啤酒。我在想，神在行神迹，我能说什么？接着安杰洛的事传开了，那里人人都知道安杰洛。当他们听说安杰洛还活着，坐轮椅的人开始得医治，离开轮椅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见证，他们的信心上升了，他们开始得医治，就有人出来做见证。那是我第一次不穿西装不系领带讲道，我们尽量礼貌尊重他们的习俗。我的翻译，他的名字也叫安杰洛，是意大利地区的负责人，他为我做翻译。他全身上下西装革履，这是大家习惯的。我告诉他，我不系领带，要是你系领带一直系得很紧，会阻碍血液循环。我跟他讲所有这些，我说除此之外我已经自由了。宗教总是想让我们看起来像在棺材里一样，宗教总是想让我们穿西装打领带，这样站着闭上眼睛，就像棺材里的人站起来。我跟他讲这些，最后他听进去了，解开领带一扔，说自由自由。我想我猜他得到自由了。第二天他穿蓝色牛仔裤，令人震惊，因为那里没人这样穿。我告诉你们安杰洛的原因有两件事，你们必须知道。第一，你们要知道医治包含在赎罪里，已经付清了，每个人的医治，每种疾病都已经付清了。在神那边，任何人没有理由不得医治，要让它发生。你里面要有的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这道是神对你说话，你不屈服，你不弯腰，你不做任何让步。你读经上所说的， 你相信诗一一九八九，神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在神看来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我们要下定决心，认定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们不会退缩，即使你得站那儿，看着很傻，继续站着。因为只要你站那儿坚持神的话够久，等到尘埃落定，你最终看着会很有智慧。只要你坚持他的话，他的话会支持你。所以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，当我从医院出来，他们以为我有从神而来特别的话，我确实有，那就是圣经。我有从神而来的话，我不需要电话，我有信，是写下来的，更加确定。彼得甚至说，我们亲自听见神的声音，从天上出来。我们拥有比先知更确定的预言，也就是这经上的话。所以即使我们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，但这经文，这本书更扎实，更确定。我们要持守着道。安杰洛的故事重点在于坚持，持守在圣经中找到相应经文，持守，不要退缩，不要弯腰，别听任何人的劝退，不要试图解释。如果看起来不奏效，那还没结束。你说什么时候结束？当它起作用变了就结束了？不然都还在过程中。当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，他没有说拉撒路不会死，他最后死了吗？不，死亡只是路上的一站，等到拉撒路复活才结束。阿们。所以不要退缩，不要给借口，不要找借口，不要以为你必须解释，你不必解释，你要做的就是遵行神的话。阿们。